请大家打开圣经新译本的946页，在946页，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那时你们在过犯和罪恶中行事为人，随着时代的潮流，也服从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身上运行的灵。我们从前也都和他们一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我们与别人一样，生来都是可怒的儿女。然而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为的是要在将来的世代中显明他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
大家好，很开心听到一些老朋友在我们当中，或者一些好久没有赶上我们现场的聚会，很高兴你们在我们里面，也很高兴线上的朋友们也可以听。我希望你们可以听，如果你们只能看有点遗憾，你们应该早就放弃了吧。反正我们大家希望我们都没有关上圣经以弗所书2章1到10节，其实我们会集中在4到7节，但那里面有一个大纲，也可以帮助我们来一起看。但最需要的帮助不是来自于一个大纲，而是来自圣灵他自己，所以要不我们低头做个祷告。耶和华独一真神，感谢你，你不只是高坐在荣耀宝座的审判者，你是这样，但是主啊，你也是那位愿意与我们交往的有恩典的主。主啊，我们愿你的圣灵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充分的认识你，使我们心灵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复活的能力是怎样的向我们基督徒显示出的能力。垂听孩子的祷告，奉主名求， Amen。 其实我发现我们好多人还没有开始用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开始用了没有。如果这个你不太知道是什么，一聚会完了之后你可以问问旁边的人。我们下周三在 IGG 会再次的思考 If you could ask God one question， 如果你可以问谁一个问题，你会提什么呢？我很期待五月份了解一下非基督徒朋友们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我希望福音家的弟兄姐妹愿意把握这个时机，把握这个机会，使用这样的一个单张，一个传单，向我们生活中所接触的各种各样的人，不只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邻居也好，我们的同事同学，我们去买牛奶的那个小卖部的那个工作人员，都可以问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可以说啊，不好意思，我希望你不在意我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就会被邀请给我们所接触的朋友们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位神，如果你可以问神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呢？你会问什么问题？我希望我们可以询问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你今天在座的朋友是一个非基督徒朋友，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希望你也愿意提交自己的问题，因为五月份的2个周日我们会一起探讨。到时候要是你还没有针对，如果到时候我们没有针对你个人特定的问题，那当然我们非常乐意私下尝试回答， 所以任何问题你可以去问，然后用那个二维码来，我们帮你把你的问题提上了，然后我们会按照最常问的问题，我们来设定我们两周的系列讲道。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提同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直接问基督徒朋友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如果我自己能问神一个问题，你只能问一个问题，基督徒你会问神什么问题呢？也许你会问为什么神允许某件事情发生，可能过去很早以前所发生的给你生命带来很多影响的一个事情，也许是最近所发生的，或者可能你问一个和神学有关的问题疑问，比如儿童洗礼，教会体系，末日论，一些比较我们发现很多弟兄也有姐妹比较好奇的一些神学方面的问题。其实我发现基督徒往往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邪恶，如果基督徒已经出死入生了，为什么神的子民依然看起来很不起眼？或者用道纲最下面的这个问题，基督在万中就首位，为什么他的子民常常很不起眼呢？甚至为什么教会常常被迫害呢？坦白的说，基督徒常常会自问，活出基督徒的样子，活出非基督徒的样子，就是不为基督而活，为自己而活，情况会不会更好吗？比如，我干嘛放弃享受婚姻这个机会？我是不是疯了？我喜欢的那个人，要不我跟他谈恋爱吧，没关系，试一试。他不分享我的信仰也真的那么的重要吗？或者换一个例子，最近好像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找不到工作，甚至长期的找不到工作。若这是你，很有可能你曾经思考下面的问题，神是不是不在意我？神干嘛一直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反正不管具体情况怎么样，基督徒常常以为一切都反对他。上周日我们听到基督在万中居首位，但为什么我的状况很不怎么样呢？反正现在你如果没有同感，我相信将来我们都会有，都会面对类似这样的一个逆境。那感谢主，今天有好消息。今天我们会发现神希望我们知道他大爱所带来的成就，使我们认清属灵的现实。那么上周我们庆祝了复活节，在一章的结尾，保罗当我们更珍惜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现在做无与伦比的君王。我们看到了一章的七节，十七节，看一章十七节，保罗求神让以弗所基督徒拥有智慧，使他们怎么样呢？我再读一下一章十八十九节，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护照有怎样的盼望，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我们大部分人，我相信我们已经知道基督的盼望，是不是？神的基业，神的大能，我们很珍惜这三个方面。但是我们真的明白了吗？这些知识怎样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我们对这个盼望的理解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对神的基业、神的大能，知道这些怎样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行为，我们生活的优先秩序呢？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些确实很难，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他们，对不对？你看得到吗？神的盼望，神的基业，其实神的基业你可以看得到，但是改天我们再讲。神的大能，你看用肉体的眼睛你看得到吗？因此保罗为他们祷告，求神使他们用心灵的眼睛可以去明白五行的属灵真相。那么上周提到了原先读者的状况，在当时的以弗所崇拜亚迪米女神，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基督徒导致了很多问题，甚至被社会诽谤，被边缘化。那么21世纪的基督徒情况不是一模一样，但是也有很多相同的方面。不管我们在伦敦也好，还是在兰州，还是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因为信仰的原因你错过机会，还是我们只是遇到非基督徒同样面对的挑战，比如事业问题或者地震，福音之下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基督徒不应该感到自怜。为什么？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神正在做什么，对不对？我们可以保证神的计划正在顺利进行。从创世之初，神的大计划是不变的，以基督耶稣为中心，这个宇宙中所存在的一切都将被归在基督的统治之下。这是上周我们所想到的，上周我们思考借着耶稣的复活，关键的突破已经实现了。耶稣不单单战胜了撒旦，并且他已经被加冕，被封为天地的王。那么再次注意第十九节保罗的祷告，一章十九节，他求神使耶稣复活和提升同样的大能在他们当中发挥作用。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世界历史最关键时刻，也是逆转堕落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耶稣在哪里呢？他在天上做王。那么基督徒不再受撒旦的辖制，现在天与地能和好。那么今天往下读，我们发现同样的力量，也就是让基督从死里复活提升这个力量，同样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保罗希望我们知道神大爱所带来的成就，这是大纲第一个标题，知道神大爱所带来的成就。我们一起读二章四到五节好不好？第四节，然而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我特喜欢第一个词，第一个词然而。在聚会的开头我们读了二章第一段话前面的第一句话，其实我们再看一下二章一节，人人怎样呢？生来原是死的，也就是我们不认识神，人类与神隔绝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自由，不受任何辖制。恰恰相反，你看第二节，二章二节，信主之前我们怎样呢？被奴役，被奴役，人人都顺从空中掌权的首领，也就是魔鬼撒旦，如同中国火车站的人群上车的时刻一样，也就是人人像机械人一样往前走，是不是？那么多人都一样，都往同一个方向走，人类盲目的往前走，跟随这世代的王子，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放纵肉体的私欲，关心自己的面子， 自己的满足感。因此第三节给出了一个毁灭性的判决。你看第三节，在得救之前，每一个人被描述为可怒的儿女，我们被定罪了。那么现在再默读一下第四到五节，保罗求神使他们心里眼睛明亮，让他们明白属灵现状。他希望以弗所教会认识到神复活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他们原来是死的，但现在他们包括我们基督徒已经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但很有意思，虽然他的祷告本来是让他们可以知道神复活的能力，实际上这里二章保罗关注的不是大能而是大爱，不是大能而是大爱。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中时，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不是因为基督徒很优秀，不是因为基督徒很有资格，不是因为基督徒的家庭背景，不，单单是因为神爱我们的大爱。感谢主，他满有怜悯。无论活在伊夫所也好，无伦敦也好，任何别的地方，当我们更清楚知道神大爱所带来的成就，我们应该被刚强起来。弟兄姐妹，我们曾经是死的，但现在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复活的生命现在已经向我们充满，新生命已经到来，此生命的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已经在神面前拥有了生命。这些道理太宝贵，回家之后你可以参考一下一章三到十四节。不管长期找不到工作或者更糟糕，我们因信仰的原因面对很惨的迫害，也可以确信知道神绝对没有抛弃我们。我们比世界最富有的非基督徒更有福。我再说一遍，我们比世界最富有的非基督徒更有福。他们非常，也许表面上有满足感，有安全感，但实际上按照一到三节，他们已经死在罪中，并且被撒旦所奴役。弟兄姐妹，我们曾经和他们一样，但基督徒已经被拯救出来了，我们干嘛还要羡慕他们呢？我们干嘛去追求这个世界和世界脚踏两只船？我们干嘛？我们更有福，毕竟我们已经有新的复活的生命，并且更令人惊奇的是，基督徒已经坐在天上。基督徒现在一同坐在天上。再看一下第六节后半节，他使我们在基督里一同坐在天上。我想知道你以前是否考虑过这一点。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基督现在在哪里呢？因为基督现在在哪里会告诉我们，我们也在哪里。基督在哪里呢？一天的节我们上周看到了，基督现在在哪里？他在天上的宝座室里。那么基督徒，当然我们的肉身在地上，我希望在这里，也许你没有感受到，但是你的确在伦敦，我不知道线上的朋友们在哪里，但是你在这个世界里，在地上，但是我们也同时在天上的宝座室里，我们目前在天上与基督同在。所以为什么保罗的书信老强调在以弗所也好，在哥林多也好，在帖撒罗尼迦，但是同时你在基督里。那么别忘了耶稣正在做什么，上周他做王掌控一切。弟兄姐妹，咱们 值得多默想肉眼看不到的属灵真相。像这我们看到基督是旧约圣经所应许的被提升的君王，在一章的结尾我们看到了他的胜利和辩护，所有的权威和力量已经被踏在他的脚下。那太奇妙，咱们基督徒与胜利者同坐，不但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得到了将来能确保的盼望，而且现在我们与基督一同是征服者，我们在基督里有彻底的胜利。在火上的一方知道这一点，应该彻底的改变一切。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常常很平凡，甚至会感受到是很绝望的，但是如果我们越来越体会神大爱所带来的成就，就会帮助我们认清属灵的现实。其实这就是祷告第二个标题，帮我们认清属灵的现实。别忘了保罗的祷告，保罗求神赐智慧使他们用心灵的眼睛去明白五星的属灵的真相。那么保罗想让他们知道神复活的能力，然后很有意思，正如我之前已经开始说到的，在二章保罗关注的不是大能，而是大爱。保罗并没有继续说到神浩大的能力使人能与基督同坐，不，我们所需的不是让撒旦被打败，因为你想想我们生来都被撒旦奴役，我们都是死，我们需要的不是让撒旦被打败，因为当基督复活的时候这已经发生了，仇敌已经被打败了，基督已经取得了胜利。人类最需要的不是大能，而是大爱，基督徒所需的恩典。我们生来都是死了被奴役的被定罪的，当然咱们基督徒早就知道仰赖恩典的必要性，但是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常常轻看神的大爱。我特喜欢二章第四节最后一个两个字，前两个字然而，然后最后两个字大爱，然而大爱，不是爱而是大爱。保罗知道如果我们更加明白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他敞阔高深的爱，就会帮我们认清属灵的现实，尤其是就会提醒我们神施恩拯救的主要目的。让我们一起读第七节，为的是要在将来的世代中显明他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神要显明他的恩典，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神大爱所成就的所带来的成就，这会帮助我们认清属灵的现实。什么现实呢？神要显明他的恩典，神要通过我们显明他的恩典。我们已经在神面前拥有了生命，我们现在是新人类的前卫，神特意让基督徒留在这个世界为了展示生命的迹象。换句话说，我们是新造世界的初熟果子，新造的世界现在已经爆发出来，当然最好的还在后头，但新世界已经开始了，一叶知秋。基督徒的行为要显示出新创造的索引，神的子民也成为神恩典的展示柜。那么去年我老二在一场网球比赛中获得了一个大奖杯，其实他现在有点难过，因为他过几个月要把那个奖杯再交换给他们，因为是第二年另一个人会得到了 maybe。 反正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去年来我家，可能我忍不住炫耀一下，然后看到那个奖杯你就会意识到啊， Henry 的女儿打网球打得确实不错了。 反正在 Tower Hamlets 倒还不错。现在想象一下，神的奖杯柜里会有什么东西呢？在神的奖杯柜里，它不只有一个奖杯，很多奖杯在里面。如果要炫耀神的辉煌，里面有什么呢？也许你会想到啊，壮丽的山脉和其他美丽的风景，桂林、喜马拉雅山、沙滩、内蒙的草原，反正很多壮观的大自然的表现。也许有各种奇妙的动物，我很推荐大家可以看那个 BBC 上周刚开始的一个新的系列 David Attenborough 的 Mammals， 非常厉害，看到那些哇神的创造。但其实这里看二章七节，神创造的作品我们确实能看到它的辉煌，但是按照第七节，神喜欢把什么收藏在他的奖杯柜里呢？答案呢？第七节，基督徒。是的，每一个基督徒展示出了神非凡的爱，他的大爱。当我们过着新创造的样子，就会这样。也就是说，基督徒仍然留在这个世界的目的很清楚，现在活出新的身份，当然在新天地一样的目的来彰显出神的恩典、神的荣耀，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其实保罗写这封书信的主要意图，如果你熟悉以弗所书，你知道这一点，他就是想让以弗所教会认清神的计划和教会的使命，基督徒要明白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新的身份。我说在基督耶稣里，毕竟作为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就是新创造的人。让我们一起读第十节，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神所做成，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如果你们不是基督徒，我希望后来我们会再唱一首歌，你也许你可以继续看，然后看第八节第九节，你会发现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单单是因为神所赐的，是他所给的，我们不能自夸。所以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最需要知道的是你需要得到，你需要谦卑下来承认你对神大爱的需要，我们很愿意跟你多分享。但是基督徒朋友们，在书信的后半部分，保罗说基督徒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那么福音之家，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和他一同活过来，现在我们要活出新的身份。基督徒是神的创造，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的，那么这始终是神的美意，通过他所造的人显示出他的荣耀。其实在伊甸一开始也是一样的美意，借着人照着他的形象彰显出他的荣耀。荣耀指的是那些使神作为神的属性。那么按照整本圣经，神本质的核心就是他的恩典，他的恩典。在书信的开头，回家之后你确实如果看三到十四节，你会发现三次保罗重复第六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他说他所做的一切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颂赞，好使神恩典的荣耀得着颂赞。那么回到开篇的问题，如果你可以问谁一个问题，我猜会有许多人问，为什么神允许邪恶进入我们的世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并且圣经对 一些问题保持沉默。所以我不知道到时候如果我们收集这些问题，发现第一个问题最常问的问题，我们就对不起，圣经没有吧，没有答案。那天的讲道预备比较快，但 不太可能，一定会有一些值得去分享的真理。但是确实有一些问题圣经保持沉默，但至少从以弗所这卷书，我们能确知神永恒的美意都围绕着显示出神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意识到独一真神配得一切的敬拜。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出被神恩典更新过来的新的生活，我们向世界展示神的荣耀。基督徒常常用属世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身份，让大家让家人以我们为好。啊，我们的孩子在伦敦，他是怎么怎么怎么样。或者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满足别人对自己的期望。或者也许是自己找一个人，找一个让自己有面子的工作，对自己有满足感，成就感。重视这些东西的程度，常常不知不觉地超越我们如何重视自己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啊，他是老师，我是律师。这些相反相对的微不足道。弟兄姐妹，让我们深思体会我们的主要身份，了解自己是谁。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梦的呼召相称。那么要是你正在寻找工作，也许已经找了一段时间，或者也许你有工作但想换工作，了解你的主要身份会不会影响你的优先次序呢？这难道也应该也影响我们的自我价值观？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从某种程度来讲，基督徒不能说我目前没有工作，我们就是神的创作。所以这就神特意让你活在伦敦，让我活在伦敦，在我们所接触的人群当中为他做见证，我们是新创造的样子。你退休了，你有工作，因为你是神的创作。你没有工作，有工作，你是神的创作。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对神的工作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但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是神庞爱的恩典奖杯之一。我们就活着，我们就为神做见证。但是怎样的一个见证呢？非基督徒他们不懂，也许我们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因为他们还在黑暗当中，他们死了。但天上的属灵界毫无疑问，但基督徒过着新造的生命，血灵就会看到神奇妙恩典的光辉。所以每一天你为基督而活，每一天你不是随波逐流跟从世界的标，你愿意为基督而活，即使你感觉你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其实你做出了贡献，你活出新生命的样子，那就宣扬神的成就，神的恩典。那么时间快到了，我希望这两周的讲道让大家认清复活不仅仅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有证据，有证明罪能得赦免。不，耶稣的复活意味着新的创造生命已经开始了。当我们知道神大爱所带来的成就，就帮我们认清属灵的现实。现在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神要通过我们显明他的恩典。那么怪不得新约书信一直强调基督徒要活出新生命的样子。在 St. Helens 我们常常 强调宣扬福音，这是理所应当的。我特别希望大家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做。我昨天去理发店，我当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告诉他，你知道吗，我们这段时间所有的1000多个基督徒，我们都跟周围的人都，你想想，如果我们这里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100多个人，如果我们都问5个人，那我的数学不好，但这是不是5000人？是5000人？500。500也不错吧，500。如果我们都问50个人，反正你想想，其实问这个问题也不难。但其实我最近2周默想这段经文，我被提醒，我们不要轻看过金钱生活的重要性。福音之家在新的一周，在新的学期，让我们常常彼此提醒神丰富的恩典。当然我们要宣扬给别人，但是我们也要把它活出来，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就是新创造的，跟他们截然不同。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和我们谈耶稣的消息，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我们的行事为人有一些差异。那不管怎么样，不管你用这个效果怎么样，至少我们可以用基督的样子来对待他们。现在我们要活出新的创造的样子。那么进行小组讨论之前，我们会唱一首歌做一个回应，但让我们先花2分钟的时间默默思考，默想一下刚才有哪些启发，有哪些劝勉。然后2分钟之后，当音乐队开始有声音，我们就可以一起站起来唱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我们再次思考神的恩典，求神让他的恩典深处我们的心。2分钟来默想。